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哦。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我们虽然四面受压，却没有压碎；心里作难，却不致绝望；受到迫害，却没有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你知道我超怕蟑螂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害怕蟑螂的，可以举一下手，你怕蟑螂的。 OK， 我超级害怕蟑螂。你知道我们周家的蟑螂都是女生在打的，就是我们周家的男人都很怕害怕蟑螂这样。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基督徒跟蟑螂有什么关系？什么？打不死。对了对了，基督徒应该要跟蟑螂一样是打不死的，就是我们应该要韧性超强，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保罗所说的这段经文哦。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这样，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人，他叫做大卫。大家知道大卫，我想跟大家分享大卫。你知道大卫他预言了新约圣徒的原型，他同时结合了君王、祭司跟先知的三重角色。意思是说，如果今天神对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模板的话，就是有一个范例的话，那个人就是大卫。因为神不但说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父神的心里面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记，就是说神对大卫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神说我的儿子要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你要知道这位弥赛亚，然后神说呢，我的独生儿子要被称为大卫的神，你就知道大卫在神的心中是真的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OK，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大卫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神会给大卫这么大的评价？而为什么大卫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榜样呢？你要知道大卫他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他的父家所拒绝的。当先知撒母耳要来高摩以色列的下一个王的时候，他的父亲耶西连他都没有找来，还记得吗？就没有把他所有的哥哥都来了，就是没有把他找来。有一派、神学家他们的说法是，很有可能大卫并不是耶西正统的儿子。 OK， 他们说意思是说他可能是私生子。 OK， 他并不是耶西的儿子，所以呢他才被直接跳过。耶西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找来，但是没有找大卫。你会发现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哥哥都很不喜欢他。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他去要找他哥哥什么，他哥都很不喜欢他，所以很有可能他并不是耶西正统的儿子，所以他是被他的父家所拒绝的。然而呢他却被神拣选，被恩高成为王。那如果今天换作是你是大卫好了，也这个最有名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最有名的、这个先知恩高你要成为以色列的王的话，如果换作是你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可能就是下个月吧，或者可能这件事情明年就会发生了。但是你知道大卫他一等就等了10到13年，从被先知撒母耳恩高之后，当他正式要成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一等等了10到13年。这段期间他所经历到的可以都可以拍成电影了，真的他就是从天堂掉到地狱。当然我必须要说，我绝对不会说是神使地狱般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是那位良善的天父，但是神绝对可以使用他们，使这些负面的事情来为我们的生命来效力。所以你看见哦，大卫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牧童，他因为打败了巨人哥利亚而一战成名，他成为了驸马爷，势力在扫罗的身边，然后他成为王子约拿丹最好的朋友。可是当扫罗听到这些妇女们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就嫉妒大卫到开始追杀他。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大卫招谁惹谁啊？你看哦，如果你看约瑟，约瑟是他自己白目的到处去分享他的梦，对不对？一直跟他讲说我的哥哥要向我下拜，我的爸爸妈妈向我，他很白目，所以他的哥哥想要杀他没有话说，因为你就是这么白目，你一直到处讲这些的东西。但是大卫却很无辜，他没有，他心想说这个歌又不是我写的，你干嘛追杀我啊？这是他们写，他们唱的，又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我也没有在唱这个歌，所以你知道他真的很无辜。接着大卫因为扫罗追杀他嘛，他就开始过着流亡逃亡的生活，而且你要知道他是被整个国家的系统扫罗王追杀，拥有整个希望。一开始呢他就躲在某一个以色列的城市，也就是他的同胞的中间。当他听到扫罗要带兵来抓他的时候，他就问神说，神啊，这城的人也就是我的同胞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神说会。 OK， 那他心想说：“神啊，你知道会，你怎么不保护我呢？你知道会不保护我？但是神既然都说了，他就只好继续的逃。你知道大卫逃到哪里吗？他想说：我自己的人，我自己的同胞会出卖我。那好吧，我逃到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中间。你要知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 在打仗。他说：那我就逃到以色列人中间，这样他们就找不到我们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当他逃到非利士人的中间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做对不起以色列的事情，他只打攻打那些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的领袖呢，还以为 他们是在为帮他嘛，为他们而战，甚至又给了大卫一座城居住。在旷野的期间呢，大卫招聚了一群欠债、生命极其破碎、被社会拒绝、那些走投无路的人。然后你知道，大卫全心的牧养跟带领这四百人，后来这四百人还涨到六百。然后呢，这一群人他们带着家人来投靠大卫，最后呢，也在这个城市居住下来。你知道大卫带着这群人四处去征战，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大卫的勇士。OK， 那有一天呢，当大卫要带领他们加入在非利士人的一场战役，可是呢，这一场战役是要对抗以色列人，对抗以色列人的时候，我觉得是神特别保守大卫，因为非利士人中间呢，就有一个人突然想到说：“喂，我记得大卫他曾经被预言要做以色列的王。”那会不会当我们带他们去带着大卫他们的军队一起去打仗的时候呢，大卫他们会在作战的时候背叛我们，这样子的话以色列人就会立他为王了。他们就有人突然想到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大卫，那你不要跟我们去，就叫大卫他们回去。 OK， 你看哦，大卫被先知撒母耳被告要做王，却被他的岳父扫罗王追杀，为了保命呢，他先逃去跟自己的犹太弟兄居住，但是也被他们背叛，他们要出卖他，要把他交给扫罗。接着他又去投靠非利士人，然而当他想要跟非利士人一起去作战的时候呢，连敌人都拒绝他。真的，我要告诉你，如果连魔鬼都嫌弃不要你的话，那你真的是跌入你人生的谷底了啊！连魔鬼都不要你 ，OK， 连敌人都不要你。可是我要告诉你，这并不是最惨的。就在他们被拒绝要回家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第三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看见城已经被火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了，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力气再哭。大卫的两个妻子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子的加密人亚比该也都被掳去。大卫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众人都为自己的儿女心中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如果没有经历过大卫他所经历过的，然后你说主的恩典够用，其实你讲的是空话。你知道大卫他经历什么吗？ OK， 大卫被扫罗拒绝，被以色列他自己的百姓拒绝，被他的敌人腓力士人拒绝，而现在他是被自己倾倒的生命帮助他们恢复的这些勇士们拒绝，这一群人忘恩负义的想要杀死他。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刻，是大卫这个人的所事以及他所相信的一切都在被强烈的试炼的一个时刻。你知道这叫做什么试炼？请问这叫什么试炼呢？我称它叫做天国的阻力训练。下一章，天国的阻力训练。 OK，也就是所谓的重训，你知道我们举重嘛，对不对？重训，我们都想要跟神求恩高、求权柄、求能力、求加增、祝福跟恩宠。我们想要治理，我们想要站在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我们想要神跟他的浇灌、跟他的复兴。其实神比我们都想要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但是你要知道，他不能够把这么沉重、有重量的东西放在软弱的根基上面。这个根基必须要先被试炼。神必须要知道我们到底能够承载什么，而唯一能够知道的途径就是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就是透过那些生命当中负面的事情，必须要知道我们生命当中能不能够承载神他更大的荣耀。你知道我在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不同凡响的自由，这个课程的里面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设定我们生命跟灵魂运作的模式，就是我们要从神那里来领受，以至于我们可以承载我们所领受到的，我们可以消化我们跟管理我们所领受到的，以至于当我们传递出来的时候，会是神他自己生命的气息。所以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他生命的气息，我们承载，以至于我们传递出去的时候，是神他生命的气息，是神他的能力，是神他的同在。 OK， 所以领受、承载跟传递，这是神他创造我们，他设定我们生命跟灵魂应该要有运作的模式。因为如果我们可以 领受，从上来领受承载跟传递的话，我们就是自由的，我们就是自由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我今天要特别跟你分享的是的第二个部分，就是领受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承载，承载。 OK， 承载。你知道神的荣耀原文是重量吗？我们说、哦、神啊，我渴望你更大的荣耀浇灌在我的生命，浇灌在我的教会，浇灌在我的家庭里面。可是你知道神他的荣耀原文是重量吗？ OK， 你知道你所求，你跟神所求，甚至你所领受的这一切，其实会要求你需要更多大的承担力，你才能够来驾驭。我们跟神求这些复兴，我们跟神求这些的荣耀，我们跟神求这样的影响力，我们跟神求这样的祝福。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你所求的这一切，或者你想要领受的这一切，它会需要你有多大的承担力，你才能够来驾驭。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办法承担的话，那个重量会把你压垮，那个重量会把你压垮。我记得我25岁、我上完这个摩西会幕关于敬拜的课程的时候，那我记得我们的老师说，我们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到台前来回应。我来到台前回应的时候呢，当时神的同在非常非常的强烈， okay? 我就被神的同在击倒。我躺在地上，你知道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感觉好像被大象坐到一样，我整个人快要陷到这个地毯的里面了。然后我一个小时我完全爬不起来， okay? 我后来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弱到根本没有办法承载神同在的重量。因为神的荣耀是有重量的。我记得我们这个在台湾办天国文化特会的时候呢，曾经有来我们当中的一个叫做 Heidi Baker 的宣教士， Heidi Baker 宣教士，他在莫桑比克，然后呢他就跟我们分享他曾经去参加这个多伦多的复兴的聚会。他在多伦多复兴的时候呢，他在参加聚会的时候他就被神击倒，他被圣灵充满，被神击倒，他竟然全身瘫痪长达7天。 OK， 你知道他每一天是需要有人背他来聚会，然后把它放在地上，然后呢聚会这样进行的。然后聚会完的时候再背他回到饭店，连续7天他动弹不得。 OK， 他被神的同在，被神的荣耀击倒。有没有可能只是因为神为他的命定所预备的恩膏跟荣耀就是这么的沉重，他7天动不了，站不起来。 OK， 然后他分享到在那之前呢，他开拓3-4间教会就已经 burn out 了，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可是在那个 experience 之后，他竟然建立了10000间的丛林教会，超过10000间的丛林教会，而影响了莫桑比克这个国家。因为你要知道，神渴望把那个荣耀赐给我们，他渴望把那样子的恩膏赐给我们，但是他在问一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这个 capacity，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身量能够承载这么大的荣耀。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我真的好希望雅各不要说这句话。你知道有些时候我读到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话真的可以不要写在圣经里面吗？你们遭遇各样的试炼，你们遭遇各样苦难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为什么在遭遇各种试炼各种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看为喜乐呢？因为在你里面有东西正在被建造起来，他正在显明你是能够承载神祝福旨意跟命定的重量。神正在 test 你，他正在锻炼你。为什么？因为神要给你的祝福，他的心意，他所要给你的命定是有重量，是有分量的。如果你用正确的眼光跟心态来面对的话，这一切都会为你的生命来效力。好吧，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第30章6节。后来大卫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经。大卫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众人都为自己的儿女心中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大卫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坚强起来。当这些人用石头要打死大卫的时候，大卫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坚强起来。 OK， 英文是在没有人帮他的时候，大卫靠着神鼓励自己， He encouraged himself， 然后呢他使自己刚强起来，他使自己刚强起来。 OK， 没有人，因为所有人都要杀他，连他最亲的人都要拿石头打死他，因为他们太痛苦了，他们太难过，他们的妻儿被掳走了。可是呢没有人帮他的时候，大卫怎么样？他开始服侍自己，他靠着神使自己刚强起来。大卫不但没有一蹶不振，或是骂那些跟随他的人忘恩负义，他没有说难道你们忘了你们都欠我一条命吗？难道你们忘记了没有我你们会有多惨吗？大卫并没有控告他们，并没有让他们感觉到愧疚，也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他让自己刚强起来，然后对着这一群手握的石头预备要打死他的人说，来吧，我们可以去把他们都救回来。 你知道他跟他们那些已经拿了石头要打人，然后他说没有关系，来吧，我们去，我们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妻儿都救回来。然后我告诉你，接着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前一秒这群人他们还在恐惧痛苦怨恨的当中想要杀死大卫，但是因着大卫刚强站稳宣告出神的话语，那个情势马上就大逆转，这群人又变成了大能的勇士。超级奇怪的，前一秒他们在一个灰心绝望的里面想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可是当大卫说我们可以去把他们救回来， Come on let's do it， 然后他们就突然又好像醒过来，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们打醒一样，就醒过来说对，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办得到，我们可以去把我们的妻儿都救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面对无法解释无法控制那些会让你感到失望的事情，或是神没有并没有像他所承诺的出现或是运行工作的时候，请问在这些的时刻你会怎么做？我认为除非下一章你真正的学会如何服侍自己，你根本无法进入到你完全的命定的里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说你要走入你的命定，你要走进到神为你所预备的命定里面。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服侍自己，你没有办法走进到神为你所预备完全的命定当中。 OK，如果你没有办法在患难跟危机的当中刚强站立，我们没有人可以进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完全命定的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何等的荣耀，神要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我们的 promised land。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走进到命定的里面，是因为我们可能面对到大卫这样子的时刻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觉得我们走不下去了，我们并没有办法服侍自己，靠着神服侍自己，让自己能够刚强站立。就像大卫，他使自己刚强，真的不但你继续读圣经，我真的觉得可以拍成电影。他们不但把一切都追了回来，最棒的是唯有通过这个考试，他才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君王。这是神给他最后一个考试。你知道大卫最黑暗最低潮的时刻，竟是他被高升到神为他所预备宝座的后门，在他看来离先知撒母耳预言的王位最遥远的时刻，却成为了他进入到个人命定的发射台。而关键就是他学习如何来服侍他自己。你一定要知道，在你人生当中，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有小组，我们有牧者，有领袖，有属灵的同伴，这是都很棒，这也都是我们需要的。可是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你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当那些事情发生，你身边没有别人，你很希望你的牧者可以在你的旁边，你很希望你的小组长，你很希望你的属灵同伴可以在你的旁边。特别是当我告诉你，你跟神求的是很荣耀，是很大的事情的时候，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在你旁边鼓励你，帮助你。可是你能不能够依靠神，靠着神让自己能够刚强站立，你才有办法走进到你的命定的里面。 OK，所以你看到大卫要怎么样，真的，他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他真的离他的命定是最遥远的，他怎么可能做以色列的王，连他的这些的跟随他的人都要拿石头要把他打死了。但是他靠着神，刚使自己刚想在意的时候，这个事情就神就说，这是你的最后一个考试，你通过这个考试。因为你要知道，要做以色列的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通过这个考试，你可以承载我给你的祝福恩宠重量跟我所要给你的命定，你现在可以做以色列的王了。你会发现真的很妙，他就是通过这个考试，通过他人生当中最黑暗的这个时刻，他使自己刚强站立，然后神说 You qualify， 你现在可以做以色列的王。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3-1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在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做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因此你们要站稳，如果可以的话，我告诉你，跟你旁边的说，你要站稳，你要站稳，好不好？看这个保罗说，他说你不但是要能够站起来，你要能够站稳，你要能够站稳。大卫刚强站立跟保罗说面对属灵征战的关键是不谋而合的，重要的不光是要能站，而且你要能够站立的稳，特别是在艰难的环境的里面，你要能站立的稳。那如何能够站稳呢？我领受到的就是要锻炼你属灵的核心肌群。你有听过核心肌群这个东西吗？锻炼你属灵的核心肌群，也就是你要开始做重量训练。重量训练，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奥秘，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想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疫情，有些的时候是一个患难或是危机，就把基督徒打趴在地上然后站不起来？ 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艰难的事情就把我们打趴在地上，我们就站不起来？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基督的身体最大的问题就是肌少症，就是我们肌肉不够，我们被锻炼的不够？我要告诉你，真的这个肌少症呢，真的是现在现代的人，因为你知道我们不像以前一样可能是农业社会或什么，我说我们每天要去耕田啊，要很多这些活动，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坐在那个地方，可能坐在办公室啊或者什么东西，所以你知道肌少症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告诉你，肌少症比你想象的恐怖，所以今天也来教导 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健康教育、哦、健康教育。第一个，一份针对1322位50岁以上的人所做的调查显示，高达46%的人有肌少症的风险，但是男性肌少症风险51%，比女性的43%要来得更高。所以男生的肌少症是比女生的肌少症更高。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的话，因为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可能有肌少症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隔壁的人就有啊。所以现在看看你隔壁的人 ，OK？ 但是这个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个调查告诉我们说，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男生的肌肉不是天生比女生发达吗？应该男生的肌肉量要比较多啊，不是比较发达。我告诉你，原因是女生更注重饮食，更注重而且更殷勤的运动。我告诉你，男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懒。OK OK， 好，所以不要看，先不要现在不要看我们的弟兄了，我们的弟兄就是好好回去悔改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肌肉有些时候比不过姐妹？是因为姐妹比我们更养生 ，OK， 并更注重饮食，更注重健康，更注重运动。男生有些时候你知道，真的我们下班回来都很累了，我们就想要坐在那个地方看个电视或什么，然后呢，肌肉就开始就肥肉就开始代替肌肉。OK， 第二个，他说呢，你知道疫苗，我们现在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的成效跟身体的肌肉量有很大的关系。老年人因为肌肉流失跟不足，疫苗刺激免疫系统的力量就会减少，产生抗体的效果也会变差。这是为什么老人家在面对新冠病毒的抵抗力比较低，重症率高。你要知道，肌肉不只是支撑人体维持行动力的关键，与免疫力也息息相关。因为肌肉可以活化你的免疫细胞，增肌的同时它也会增强你的免疫力。相反的是，如果肌肉开始流失的话，你死亡的风险也会开始增加。所以肌肉跟我们的免疫力也是有关的。第三个，50岁60岁以后不可以靠不运动只靠少吃来减重，因为你减的都是肌肉，反而会更危险。 OK， 当你50岁60岁之后，你不可以靠不运动只依靠少吃来减重，因为你减到的反而是你的肌肉，这个会更危险。来，我之后就会分享，因为我就是苦主，好，我就是苦主。第四个，老人家生病住院躺一个星期，肌肉量就会流失至少5%，而且是补不回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老人家，他一旦跌倒，他一旦生病的时候，他可能卧床的时候呢，他肌肉量开始减少，而且很多就这样子就离开了，就是因为肌肉量这个东西它会一直不断的流失。第五个，肌少症比骨骼疏松还要更恐怖。骨骼疏松只要注意不要跌倒就好了，可是肌少症就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肌少症最快流失的都是你腿部的肌肉，它一开始流失是你腿部的肌肉。你知道台湾虽然医疗进步又有健保，可是台湾老人不要说站稳，平均在死之前有8年都是坐轮椅跟卧床。就说虽然我们有效的延迟人的生命，可是他其实在人类的最后的那8年的当中，通常都是在生病病痛的里面，特别是老人家很多是在坐轮椅跟在病床的上面，所以生活的品质是不会好的。那是跟什么？那其实跟肌少症是有关的。肌肉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对基督徒的信仰来说，什么是我们的肌肉呢？第一个是信心。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是我们的肌肉？第一个就是信心。信心是你抓住命定成就意向跟梦想所需要用到的肌肉，但是信心它跟肌肉一样，一旦你不用，信心就很容易会流失。OK， 你之前你参加一个特会，然后呢，你去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看见病人得到医治，经历到神迹奇事，你里面就很有信心。可是我跟你 guarantee， 你3年5年不去为病人祷告，你这个信心就会开始消失了。下次你再碰到有人有生病的时候，你不觉得你能够去为他祷告？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信心跟肌肉一样，它非常的容易流失，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去用，你需要不断的被挑望，才你的信心才不会流失。OK， 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呢，这个肌肉讲到的也是你的身量。OK， 你的身量，你的 capacity， 也讲到的是你的承担力跟你的承重力。你知道我们都知道举重的比赛是有不同的量级，对不对？譬如说有55公斤，然后最多有到109公斤以上。那如果我叫55公斤的跟100公斤以上的比赛，公不公平？ 不公平啊，因为他们本来的体重，他们能够承载的重量本来就是不一样，所以你会看见在举重比赛的时候是有不同的量级的。Okay? 那我要告诉你，神的荣耀是无限的，但是你是否有够多的属灵的肌肉能够来承载？神的荣耀，神的父亲，神所要给你的祝福是无限的，但问题是神不想要压垮你，所以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有多少的属灵的肌肉可以来承载？第三个是你生命的成熟度。Okay, 那个肌肉讲到的是你生命的成熟度。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知道属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是你可以凭着信心瞬间从神那里白白的领受，它的英文叫 spiritual gift， 所以它是一个 gift， 它不是你去赚取的，它不是你努力去得着的，而是你凭着信心你可以瞬间因为你的信心从神那里白白的领受的。但是圣灵的果子，就是你的生命成熟，是没有捷径的。我在说你可以瞬间的就从上来领受到神给我们白白的属灵的恩赐，但是生命的成熟是没有捷径的。圣灵的果子是需要长时间的培养跟锻炼，就跟你在做重训一样，就跟你在练肌肉是一样的，它并没有捷径，它需要一点一点的练上去。那最后我想跟你分享，为什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叫刚强站稳。虽然我知道真的，你知道 我在十月初，因为这是我们这一季我特别想要跟我们青年牧区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你知道我在第一个礼拜分享完这个信息之后，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接下来讲到都要用坐着讲，就是很怪，就是我觉得站稳很重要，然后我也分享这个信息，但是我不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就是我没有办法站着分享这个信息。那我觉得感谢神了，因为我觉得都有神的恩典嘛，对。但是我就很想要分享这个信息，因为我觉得站稳很重要。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想要分享，很有负担分享这个信息。我去年呢有讲了一系列的信息，叫做健康的身体，健康的教会。为什么？是因为在过去疫情的当中的这两年，我成功的减重了超过20公斤。OK， 我从93公斤最多减到了67公斤。 OK， 所以我成功的减重，因为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神也带领我的一个旅程，因为真的我这辈子想要减重，想要减了30多年都没有成功过、哦、没有成功过。那突然在这疫情的开始的时候呢，就神对我说了一句话，就带领我进入到这个旅程的里面。以前我不管我的父母怎么样跟我说，我的太太怎么样跟我说，然后呢我都想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或是我都不听，然后我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减重了一辈子。我跟你讲真的，所有的减肥的方式我全部都试过、啊、什么吃减肥药啊，然后呢运动啊，什么什么 改变饮食啊，什么看营养师啊，什么什么。然后我跟你讲，我做过最夸张的就是我还去冷冻溶脂，好不好？就是你知道我就是想瘦想到疯掉了，就是你知道。然后我们这群牧者，你要知道我们这群台湾很多这些牧者，其实我们都是有点 overweight， 有点太胖了。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们每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怎么样减肥、哦、我们都在讨论这些事情。可是我去年就成功的减重了这个超过二十公斤，所以呢，我就开始分享了一系列的信息，叫健康的身体，这样，因为我觉得神正在带领我们走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旅程的里面。那我分享这个信息，这个系列信息，然后而且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今年哦，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很开心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说，你知道，自从减重之后，我每一个礼拜打篮球，都觉得我找回了年轻的时候的体能跟爆发力。哇，这样身轻如，我就觉得虽然我50岁了，可是我打篮球好像感觉我回到那个20、30岁的那种体能。因为你知道，就是真的你已经把20多公斤的肥肉全部都弄掉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觉得身轻如燕，找回到那种吧。我就让我还很开心的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说，你知道吗？哇，训光牧师光哥每一个礼拜在打篮球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解锁一个新的技能，就是你知道以前都没有办法做的这些东西，然后每个礼拜去的时候就哇，好像身体又可以做一个新的事情，然后呢就觉得很开心。就在今年农历过年之前呢，有一天我去绕我们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去走路去散步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右边的脚踝卡卡怪怪的，也没有受伤，但就觉得卡卡怪怪的，然后我休息也没有好。于是呢，我就进入到生命记第8章第2节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这40年在旷野引导你的一切路程，为要使你受苦，要试炼你，要知道你心里怎样。这里说神用旷野苦练你，神用旷野苦练你，他的英文是 He humble you， He humble you， 意思说神用旷野使你谦卑。 哎，所以你知道我才很兴奋的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哇，你知道光哥身轻如燕，打篮球，哇，每个礼拜爆发力，哇，这样讲完以后，脚踝就发生这个事情了 ，OK？ 那你知道脚踝不舒服，我就开始去找运动治疗师，看复健科、骨科、整脊师、中医、西医，我全都看，你知道我很谦卑，我全部都看。然后呢，我几乎我看几乎只要我有时间的话，因为我们教会隔壁就是一个诊所，所以我几乎每一天都去诊所里面做复健。但是隔了两三个月过去了，我都没有好。那你知道我脚踝不舒服，我就不敢运动。我发现我越努力想要解决我这个问题，我的脚踝、膝盖到我的腰到我的背，却是越来越不舒服。甚至呢，我有一次在某一个分堂讲完道、教完课之后呢，我感觉我左右两边的膝盖都快要废掉了，都快要不能动了。然后身边开始就有一堆充满爱心的弟兄姐妹给了我很多建议，譬如说我在崇拜的当中也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哎，现在曙光牧师我现在正在经历到的事情，或者是我在直播的时候也会分享就是哪里不舒服这些状况。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哦，给了我很多建议，可是我告诉你，他们真的是越讲越恐怖哦，你知道他们越讲越恐怖，到一个地步我开始害怕是不是我的免疫系统血液或是尿酸出了问题。于是呢，我就去泌尿科、新陈代谢科、风湿免疫科，你知道吗？我去验血还验了两次，验尿、照超音波、照核磁共振，什么能够做检查 X 光，什么能够检查的全部都做了，什么都检查不出来哦。可是你知道吗，这种越检查就是越害怕越恐怖，而且恐惧真的是会瘫痪你刚强站立的能力，而且还会无限的放大你的痛苦、不舒服跟软弱。在当下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以色列的十个探子他可以这么扭曲的、变态的看敌人像是巨人一样，然后看自己像是蚱蜢，因为恐惧就是会在你的里面造成，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出现了很多恐怕的画面、可怕的画面，就是你知道我开始想说，我这辈子可能再也打不了篮球了，没有办法打，这我好爱打篮球，可是这辈子再打不了篮球了。然后呢，然后里面就感觉不能运动不说，我连站着讲道可能都没有办法，我连站着教课可能都没有办法了。你知道，在我脚最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喜恩刚生，我们在医院跟月子中心的时候，在我想到我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好不容易有了孩子，可是爸爸再也抱不动你了，爸爸站不起来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里面开始有这种很恐怖的画面，就是爸爸抱不动你，我的女儿以后爸爸要坐轮椅，你知道吧，就是拿拐杖根本抱不动你，就是里面脑补很多很恐怖的画面。这整个过程呢，我要讲，因为我不太能够运动嘛，你知道我之前透过饮食跟透过就是开始运动，然后我就成功的减重，对不对？那我大概一个礼拜会运动五次，那因为我不能运动，我不舒服不能运动，我的体重就开始慢慢的增加。所以在羞耻感的当中 okay, 就是我觉得很丢脸，我因为我想说我以前不管怎么样减重我都会复胖，然后我已经成功了两年都没有复胖，可是因为我不能运动 okay, 我就不舒服嘛，所以我就发现我的体重开始增加。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些牧者每一天都要见弟兄姐妹的，我们有没有开始复胖或者有没有开始重，弟兄姐妹会看得出来，我自己也会知道 OK。 所以在羞耻感的当中呢，我就更努力的控制我的饮食。可是还记得我前面分享了，50岁60岁以后不运动只靠少吃来减重，你减的都是肌肉 OK。 我 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还是想维持在原来的体重，可是我不知觉的当中我减的是我的肌肉，没有错。我要告诉你，这正是我的困境，我开始掉肌肉却不自知，而且我还越吃越少越吃越少。直到有一天我去桃园看一个我们分堂的一个复健科主任，然后我跟他讲说我有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那你示范几个你平常在做的动作，因为我跟他讲我做了这些动作，我做了这些运动之后我特别不舒服，他说那你给我看看你在做平常在做这些运动。然后呢，当我做完的时候呢，他一看就说，他说因为你做错了，你做错了，你没有练到你的核心肌群 OK, 练到你的核心肌群，你的核心肌群太弱了，所以你越做你身体代偿的状况就越严重。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你知道身体代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term, 代偿是什么意思呢？代偿是一个身体的保护机制，当一个部位没有力或是有状况的时候，另外一个部位就会来救场，这是神创造神设计的。可是久而久之呢，如果你一直在代偿的状况里面，就会造成你身体的受伤。所以他跟你讲，原本是你的右边的膝盖受伤，但是你右边膝盖就开始没有力或者你不敢用力嘛，左边的膝盖就会来撑右边的膝盖，久而久之你左边的膝盖也会受伤，这就是身体的代偿 OK? 所以他就说你的身体已经发生代偿的状况了。神花了五个月破碎我的生命，除了谦卑我无路可走， 所以跟复健的医生谈完之后，然后我回家祷告，我就决定找教练重新的来练我的核心肌群。我要跟你讲，我过去我的老婆一直都叫我要找健身教练， OK， 要做一些重训要找健身教练，我死都不听。我们结婚多少年，他跟我讲了多少年，我死都不听。然后呢，你知道我们男生就是很爱面子，我们觉得干嘛浪费这种钱，对不对？找健身教练要花钱干嘛？而且你知道 我的个性最不喜欢人家告诉我要做什么， OK， 就是那种有点小叛逆，这样子就觉得我自己做运动就好了，干嘛还要花钱？然后呢，找罪受，然后别人要教你怎么做这些运动，然后我老婆就跟他，你要找教练，你要找教练，我死都不听。然后呢，你知道我想说，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运动，你看我也瘦了这么多，对不对？我也要锻炼起来。可是你知道，当神说话的时候，我就要谦卑下来。然后呢，于是呢，我就终于一个礼拜，现在开始就找了两次的教练来锻炼我，帮助我做重训 ，OK。为了增加肌肉跟练核心肌群，我需要把我的饮食跟运动的习惯全部打掉重练。OK， 不是说你要有，其实我过去讲那个系列信息《健康的身体健康的教育》的时候，我也教了分享了很多这个方面。但是我不是说我过去讲错了，而是当我重到90多公斤所适用的方法，现在我减了20多公斤之后，我需要做出调整，需要做出改变，因为那个目标跟那个目的已经不一样了。意思是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算我去年所领受的天国文化，我今年还是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然我所领受的就会变成宗教，就会变成一个律法主义。OK，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像我们去年所领受，哇，神全新的启示，可是神说你仍然要调整，仍然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然你所相信的就会变成宗教。所以我记得今年呢六月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去做重量训练的时候呢，教练就先处理我里面的恐惧，因为其实我很害怕，因为 我感觉我有受伤嘛，不舒服嘛，所以他就处理我的恐惧，他也让我做了几个动作测试一下，他就告诉我说，基本上你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你没有受伤，只是你的核心很没有力，然后而且他告诉我说，他说你的左边比右边没有力。哇，这跟我的认知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不舒服的是我的右膝盖跟我的右脚踝，所以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右脚没有力，但他说其实你的右脚比较有力，是因为你的右脚一直在救你的左脚，是你的左脚比较没有力，你右脚在做，你一直在救，一直在做，代偿发生，所以你的右脚才容易受伤跟不舒服。然后呢，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教练，我都已经50岁了，我做重训做这种举重，因为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年轻嘛，我现在已经50岁，我做重训会不会很容易受伤，很可怕，我会不会练不起来？你知道我的教练就跟我讲，他增加我的信心，他说你知道吗，去年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举重破了世界纪录，他说你50岁年轻啊，绝对可以练得起来的，你还年轻，你绝对做得起来的。然后他就跟我讲，60岁都破世界纪录， You can do it， 你可以这样子。但是老实说，我看到那些举重的器材跟那个某个我觉得很困难的动作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怕，还是会怕。他就教我并且矫正我的姿势，让我可以做得更有自信。但在过程的当中呢，有些时候我还是会因为恐惧而放大我那种不舒服的感觉。OK， 特别是我告诉你，每一次当我要去做重训的这个课程，就是重训的时候的时候，你知道我就会特别感受到我身体哪里不舒服，就会放大那个感觉。那我就心想说，如果我说啊，教练痛痛不舒服啊，我今天膝盖不舒服，我今天脚踝不舒服或什么的话，那他应该会放过我吧，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男人撒娇不但恶心，还没有用。哎，这样，你知道我有两个教练，一个是不是非基督徒的，一个他在专门在训练一些的这个举重的这些的，对，他不是基督徒，是个男生。OK， 他另外一个，我有另外一个教练是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姐妹，她是女生，所以你知道我在这个我们自己教会姐妹，我就跟她讲说，她说哦，光哥，你今天你的身体怎么样？我说哦，这个哦，我今天觉得我的腰有点不舒服，哦，我的膝盖不舒服。她说哦，是这样子啊，哦，那光哥，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锻炼一些地方，然后不会加重，然后她就一直问你舒不舒服是吗？然后我讲了，她就会调整，对不对？这样，我跟你讲，我去到那个不是非基督徒的那个，我去到那个健身中心，她跟她讲说哦，教练，她说你今天怎么样？我说我今天脚踝不舒服。她说哦，脚踝不舒服啊，没关系，坐。哦，你今天膝盖不舒服，没关系，坐。就是他没有要放过我 ，OK， 他没有要放过我 ，OK。然后呢，他只跟我讲说，没关系，如果不舒服的话，如果你觉得痛的话，休息一下，我们继续。你就休息，我们继续。然后呢，他就教我，休息也是锻炼的一部分。每一组动作之间休息要够，等力量恢复，你才不会容易受伤。 其实这就是安息的文化，你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要休息，这就是安息的文化。 OK， 所以我觉得哇 OK 好，那就休息，就发现就可以，你只要休息一下就可以再做了。他说另外呢，重训的原则，重量这个 weight training， 重训的原则，主力训练员就是建设性的破坏你的肌肉组织，然后当你休息一两天让它修复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你要承担这个重量，所以他就会在长回来的时候他会变得更强，才能够负荷这么强度的运动。这就是重量训练才会做的。我告诉你，你做其他的运动，比如说你去散步，你去跑步，他不会长肌肉，因为那都是 cardio， 都是有氧的训练。你要做重训，它的原理就是建设性的破坏你的肌肉组织，然后呢你让它休息，当它再长回来的时候，那个肌肉就会长得比以前更大。可是它必须要做到你已经受不了的那个地步的时候，它才会去刺激那个肌肉会去长。 OK，虽然每一次要重训的之前的时候，我对身体的不舒服都特别的敏感，我超级想要请假跟逃课的，或者是呢，我看到教练每次示范某些的动作的时候，我都很想要跟他讲一个理由要逃过跳过这些的动作。因为你知道我们人是这样，我们想要做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想要避开那个我们感觉到很挣扎觉得很困难，可是却是我们的身体最需要去被锻炼的动作。那些东西你感觉最没力，你觉得做最挣扎的，可是教练知道那些东西是你最需要的。OK， 然后我很感谢神，那个教练没有放过我，他对我说这个动作，他示范完，他说这个动作做五组，每一组八下。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每一次做了四组就觉得快要死了。而且你知道我们在台湾那个疫情的，不是疫情的时候，就是这几个月，因为我们其实是十一月才比较开放，我告诉你我做重训的时候要戴口罩，我已经快要不行了。我跟教练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戴口罩，他说不行，戴口罩。这我又要做重训，然后我已经气都吸不到了。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他说做五组做到四组的时候我觉得快死了，你知道已经快吸不到气。然后我们有一个每次要填一个回馈嘛，对不对，就是零是你觉得很轻松，十是你觉得快死了。我每一个礼拜都填十，我都觉得我快要，那个人已经要逼我逼到绝境了，这样子。 OK， 然后呢教练没有放过，他说没关系，你休息一下，你要把那个组数做完。 OK，渐渐的我就发现在我的身体里面发生一件事情，我能够承载的重量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刚开始你都没有感觉，一个月过后，两个月过后，三个月后，发现我的身体能够承载的重量，因为那个东西都是有数据的嘛，比如说几公斤几公斤几公斤，你就觉得它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然后呢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开始不再一直专注在我的脚踝跟膝盖的疼痛跟不舒服。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有别的地方更酸痛。我已经开始觉得哎，膝盖怎么那样，还好，因为我的身体有其他的地方 更酸痛。 OK， 然后呢我的头脑在想的不是啊、哦，我的哪里不舒服哪里不是哦，我的头脑在想说我怎么样能够在下一次举重或是打篮球之前我的身体可以恢复得更好。我的 focus 全部都改变了，就是我要 prepare 我自己的身体，在下一次我要举重或者下一次我要打篮球之前的时候，我的身体要恢复得更好。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真的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做重训的一个影片，可以放出来了。
第一分哦，手都打直哦，二，再说，到底几分就三分哦，四，六，哦。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很多的动作是要单脚练，你需要练一边，因为如果你同时练两边的话，一边会救另外一边嘛，所以他需要单脚去练，你的左脚跟你的右脚分开练。 还有加了重量。我突然想到我下礼拜回去我要开始做这个东西了。我可能在那边不舒服是因为我没有在做这些东西。OK，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属灵的重训。在试炼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从对不起，还 Bill 张成部长他说，你所在的季节从来都不是关乎你所面对的问题，而是你即将要找到的解答。问题越大，找到解答跟突破时候的荣耀就越大。很多时候我们会 focus 在那个负面，就是我们的问题好大，我们的困难好大，可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是当我们找到解答跟突破的时候，那个神的荣耀就越大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可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重训之前的重训之后的 照片。去年2021年三月的时候是我最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瘦到70公斤以下。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我超帅的，都可以做韩团，都可以发片了，就是我可以加入韩团的。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瘦过，从来没有这么瘦。我应该在国中之后就没有那么瘦了。可以瘦，超瘦。你知道我们那种平常穿那个衬衫的，是 L 或是 XL， 我那个时候竟然可以穿 S 的，爽到爆炸了。然后你知道我去买裤子的时候，我们以前都穿34腰，对不对？穿34腰，你知道我第一次可以穿进去28腰的裤子，我真的觉得哇，上天堂了这样子，是觉得说怎么可以瘦成这副德性啊，这很有成就感或什么的。但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一件事情是外表好看，可是我减到我的肌肉，我都不知道，我已经没有肌肉。我都不知道 ，OK。那后来我就开始做重训嘛，从今年5月开始做重训，然后一直到今年的11月。哎，他竟然把我现在的照片都换了。我们上次用的是9月的照片，就这样。对，他就把我，你看，真的没有像过去那么瘦，没有像我去年那么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肌肉整个核心的肌群一直在被锻炼，然后我能够承载的重量已经。然后我记得我来之前的时候，我的教练他要我去测试。我现在可以这样硬举，我可以举100公斤。他的目标是让我举我体重的两倍重。为什么？因为对我整个核心的肌群这边的肌肉很重要。所以我就想要问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想要，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到底想要外表好看，还是你真的是要能够锻炼起你属灵的肌肉，以至于你是健康的？你要追求的是好看，很多人都是做一个好看的基督徒。但是我告诉你，只有当你经历过你生命当中的这些负面的事情、困难、试炼，你的肌肉被锻炼起来，你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OK， 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属灵的重训，就是在试炼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从天堂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有下一章吗？下一章，哦，不是这个，下一章，下一章的，再下一章，再下一章。OK， 好。如果可以意识到我们离自己最大的突破只差那么临门一脚，只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可能会更勇敢的再坚持久一点。这是属灵的重训。记不记得我刚刚说我的教练说做5组，每一组8下，我做到第4组的时候我好想放弃，我想跟那个教练说我的膝盖很痛，我的脚踝很痛，可不可以放过我，不要再做，我再做下去会受伤，我很想要讲这个东西。但是呢，教练说没关系，你休息一下，把最后一组做完。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像大卫一样，离那个我们神所给我们的应许跟命定只差那么临门一脚，就只差那么一点点了。如果我们愿意再坚持久一点的话，那个突破就临到了。那就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属灵的重训。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讲，就是我们前面画了一条线，我之前怎么样，可能像大卫一样，我之前怎么样被拒绝我都可以勉强接受，但是当我的家人被掳走，或是连我自己所带的团队，我自己最亲的同工都背叛我的时候，神我就不行了，神我就走不下去了，神我就放弃了。神说 No， 这是一个考试。因为你要知道，在你所画的前面的那条线的后面还有一条线，我们自己都会画一条线说，神啊，这就是我的顶了，我没有办法，我走不过去，我跨不过去，我已经到顶了，我要放弃了。神说 No， 你知道在你那条线的后面还有一条线，还有一条我画的线，如果你可以坚持走到那个，你可以坚持跨过去的话，你所渴望的突破，神所要给你的应许跟命定就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问题是你可以在这个 process， 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可以刚强站稳吗？ 我要鼓励你，在神生命当中，在人生当中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是你没办法控制，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耶稣说这个不是一个 promise， 可是这个是一个 fact， 这是一个，应该说这是一个 reality。 我们人生当中会有苦难，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很艰困的时刻，甚至或许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刻的时候，可能你的家人也没有办法鼓励你，你的牧者也不在你的身边，或是你最好的属灵同伴，他们那个时候都很 down， 都失去了盼望。可是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够靠着这位爱你的天父，靠着这位爱你的神，让自己刚强站立？而你会发现，如果你可以在那个当中学会怎么样服侍你自己，让你自己刚强站稳的时候， everything will change， 每一件事情都会开始反转，都会开始改变，这是因为你学会了，你懂怎么样靠主刚强站稳。 Amen。 好，我们先把眼睛闭起来可以吗？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最喜欢聚会的这个时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安静，然后我们问圣灵，主，你今天在对我的心说什么？可能刚刚我讲了很多，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说一万句话都比不过神现在对你说一句话。所以就是问圣灵，今天早上你要对我说什么？不要让仇敌魔鬼夺去了你的喜乐，不要让环境，让你生命当中的困境，让那些的失恋拿走了你对神的信心。很有可能是现在我们正在被失恋，现在的这个环境所发生的事情好像，我必须要告诉你，那些事情不是从神来的，那些的攻击，那些的阻力，那些不好的事情不是从那位爱我们的天父而来的。然而这位爱我们的神，他可以用这些东西，不是从他来，但是他可以用这些东西为爱他的人效力。所以不要让这些的问题，这些的困难夺去我们的喜乐，夺去我们对神的盼望，对神的信心，或者是拿走了我们对神的爱。主，我们仍然要赞美你，主，我们仍然要敬拜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神，你依旧是我的神，你是使我能够刚强站立的那一位。主，我不要在我的处境的当中继续的无病呻吟。主，我可以抱怨，我可以放弃，我可以埋怨你，但是神，这个时候我要开口来赞美你，我要开口来敬拜你。因为我相信，如同保罗所说的，虽然你容许那个刺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没有要挪去这些的困难，可是主，我相信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主，你要使这一切所有的事情，万事都要为所有爱你的人来效力。主，这些的锻炼是为了要让我的生命可以承载你所要给我的命定、荣耀、影响力、恩膏、恩典和祝福。有些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向你求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主你所给我们的命定是何等的奇妙跟伟大，然后我们来到你面前跟你求助，求你给我们更大的承担力， 求你锻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根基，以至于当你浇灌你的复兴，当你浇灌你的荣耀，当你浇灌你自己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主，我们可以承载，我们可以承载的主，我们可以不限制你所要做的工作。耶稣，让我们像你一样，主，让我们像大卫一样，主，让我们像保罗一样，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限制你的儿女，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压制你的儿女。主，我们要兴起，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就是这个时刻，主，你把那个盼望，把那个属天的盼望赐下来。主，让我们看见，主，不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或是我们的婚姻，或是我们的家庭，或是我们的工作，或是我们的教会正在经历什么，我们都相信你要使我们刚强站稳。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教导我们像大卫一样，教导我们像保罗一样，像耶稣一样，在各种的环境的当中都学会怎么样服侍我们自己。主，你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我们盼望的源头，我们喜乐的源头。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敬拜，主，我们赞美你。主，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主，像耶稣一样，完全的在一切的这些十字架的道路的里面，一切的苦难，你是我们的榜样。主，你的话一说，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主，你在地上，你经历了所有的试探，所有的试炼，但你却没有犯罪，你勇敢地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愿你每一个属你的人都像你一样。主，我们的生命是被锻炼过的，主，我们的生命是成熟的，主，我们的生命是被炼净的，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像你，以至于父神将耶稣升高，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主，当我们要为你兴起之前，主，你先来锻炼我们属灵的核心肌群，先来锻炼我们的肌肉。主，为这间教会来祷告，锻炼，锻炼，让这个教会充满了你的肌肉，充满了你的能力，充满了一群不放弃的人，建造你荣耀的教会，建造你荣耀的身体。主，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的身体。主，你顾念你的身体，你医治你的身体，你锻炼你的身体，好叫你的身体在这个城市，在这块土地的上面，要承接你更大的荣耀，好不好？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用一起用这首诗歌，好吗？我们来敬拜，我们来。